第五行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，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破皮为纸，细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记入须弥为众法故，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，臣以居乐宫殿园林，一切所有际遇种种难行苦行啊。那么这是十愿里面的第八愿啊。前面呢讲过勤转法轮，千佛住世，这个两愿呢可以说都是为了啊这一愿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啊学佛，佛转法轮，佛住世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佛会不会接受我们请法，接不接受我们请他住世，关键在这一点。如果我们真正想跟佛学，佛门里的常说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一个人发真诚心呢想学佛，佛都要注视，佛都要为他说法啊。如果就学佛的人多了，佛就会以应化身的在这个世间住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时间的长短呢是在家没有一定，但是它有一个原则，必须让这些有缘的人得度了，佛才能够示现入般涅槃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。普贤菩萨虽然是有这个十大愿，实际上来讲呢他的愿只有七愿，后面三愿都是回向。这个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，这是回向里面的别义。特别呢我们在后面重诵里面看得清清楚楚，回向里面有自利有利他，这一愿呢是自利的愿啊，恒顺众生呢才是利他之愿，也就是 将前面七愿所修的福德啊，用来回向三处。常随佛学，就是回向给佛，回向如来；恒顺众生呢，就是、我们晓得回向给一切众生；普界回向呢，回向的真如实际。那么常随佛学，佛是我们修行的最好的榜样啊！不但佛以演说为我们开示啊，教导我们，佛一生的事心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，做了一个模范啊。学佛人应该要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如何面对社会，如何应付这个社会上一切的人与事。所以这是佛的身教啊，经典是言教啊，这是身教。身教记录下来就是经典里面的戒律啊，因此这戒律就非常的重要啊。我们看佛修因正果啊，当中的经理，他的思想见解，所作所为，都是我们学习之处啊，希望从这个地方引发我们自心的大愿啊，随着诸佛如来来学习啊。如果我们不学佛，不以佛做我们的榜样，那么我们一定就学的众生，这个事情就很麻烦。去学佛了，会学的人要找一个榜样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要找一个模式，用这个模式啊来塑造自己，把自己修得跟这个模式一模一样，就是见贤思齐啊，我要跟他一样。那么这个模式呢，普贤菩萨给我们建议的，最好是学我们的本师如来，这个是讲的华严经啊，本师毗卢遮那如来啊，毗卢遮那如来是化身佛啊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历代呀，有不少有成就的人，他们没有敢以佛做榜样啊。这个一方面呢是谦虚，一方面是给我们初学人呢做个样子啊。他们选择古大德或者是现前的大德了做榜样 以我们净土宗做个例子来说，藕叶大师啊，就学莲池。藕叶大师学佛的时候，莲池大师已经圆寂了。莲池大师虽然不在呀，但是莲池大师的著作在。莲池大师全集，我们现在都很容易能够见得到。他就以这个莲池大师全集做老师，每一天读诵研究，要把它做到。他真的做到，做得很像莲池大师。所以他也成为净土宗一代的祖师。这一古人做榜样呢，在我们中国很早就有。历史上记载呀，第一个人就是孟子。孟子是以孔夫子为榜样。孟子出世的时候，孔老夫子也过世了。他对于孔子非常的仰慕。他跟孔子的学生学。虽然跟孔子的学生学，但是他以孔子做他修学的模范。他也学得很像。所以以后尊称他为亚圣，孔夫子为大臣至圣的，他称为尊他为亚圣，仅次于孔子，他学得很像。那么从这以后啊，这叫私塾弟子啊，在我们中国历朝历代啊，这个在家出家里面呢都有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。当代我们找不到善知识，我们遇不到好老师，怎么办呢？找古人去嘛。像莲池大师、藕叶大师啊、永明大师，这都是好样子。晚近一点的啊，像印光大师，都非常的了不起。晚近的弘一啊、印光啊，都是非常好的榜样。他们的著作都流传在世间。我们天天读，就是天天亲近他，就是天天听他讲经说法，天天为我们讲开示。我们听了之后要依教奉行，这就是好学生吗？是好弟子吗？为什么选近代的大德作为我们修学的榜样呢？不学佛不学菩萨呢？实在讲，佛菩萨太高了，经典太深了，我们读也读不懂，学也学不像啊，不如啊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啊，像这个祖师大德以他们的榜样啊来开始学习啊，这样就好。我过去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啊就一再的劝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，因为年轻的时候喜欢念书，喜欢文学，所以他就给我提出警告，他说：“故人呢，别学苏东坡。”今人呢，不学梁启超，这两个人 都是佛学家，都是佛学家，他们的文人习气很重。虽然在佛法上讲的头头是道，天花乱坠呀，没有修行，没有修行的功夫，所以没有得到一个结果，这很可惜，所以特别警惕呀，不要学这些人。那么他老人家提出一个榜样，要认真的学习，学印光法师。叫我读文钞，在文钞上下功夫，从这个地方学起。无论在家出家的，印光大师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。他自己说过，他在佛学上有一点成就，是得力于印光大师的教诲。他在没有遇到印光大师之前，也是什么都学，什么都听，什么都学，费了很多的时间，是一无所成。他说他在大陆上亲近了真正禅宗的大德，他学东西非常认真，参了八年的禅，连初禅都没有得到，这他说老实话，初禅都没得到。他跟这些康藏密宗的大德认真学了八年的密，学了200多个法门，一个都不灵。他那时候举一个例子给我们说，我们同学在一起，密宗里头有隐身术，就念这个咒子，咒子一念呢，人家就看不见他。他把那个咒念了好几遍，问我们有没有看见，我们都说看见了，不灵啊。这样才舍弃掉，以后遇到印光大师，才真正得度。老实念佛，印光大师教人家老实念佛，所以到台湾专修净土，专弘净土。这个人也是我们眼前一个样子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他的冤枉路走太多了，走得太多了，就是遇到的人很多，修的法门很杂，庞杂，所以好像样样都懂得一些了，样样都不通，这个把宝贵的光阴精力啊都浪费掉了，所以他劝我们的时候应当一门深思，不要走他错误的道路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知道，它是普贤菩萨开示华藏会上41位化身大师，这些人水准高了，化身大师还再要修行，那用说谁做榜样呢？那当然只好选佛了。你要选菩萨，他也是菩萨，从原教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菩萨，那个数量不计其数啊。所以普贤菩萨了，就以毗卢遮那佛了作为菩萨修行的标准，这个才能够圆成佛道啊。那么我们今天，我们晓得我们是不地凡夫，业障深重啊， 我们没这么高的水准呢、啊。他们的目的是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圆教佛果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啊，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的目标不相同。往生到西方之后，那第二个目标呢，就跟他相同。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圆成佛道。啊，须弥那佛在哪里呢？毗卢遮那佛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跟阿弥陀佛了，天天生活在一起，永远也不离开，哪还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。啊，请看经文：如此娑婆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，进进不退。我们先看这几句。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一个大千世界的名称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。娑婆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堪忍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界苦事太多了，这些众生呢，在这个环境里，他能忍受得了，啊，就这个意思，堪忍的世界，这世界太苦。那么娑婆在华藏世界里面呢，华藏一共是有20重世界，那么娑婆世界呢，在第13重，啊，第13重，而西方极乐世界也在华藏第13重，所以从整个华藏世界来看呢，这个娑婆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10万亿佛国度啊，的确是不远。为什么就同在一层嘛？啊，同在一层，啊，不过是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就是。毗卢遮那如来，毗卢遮那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。如来是佛10种德号之一，在此地也不必细说了。而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。在我们娑婆世界现的这个身呢，就叫做释迦牟尼；在西方极乐世界现的身呢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你才晓得，原来是一尊佛了，化身在每一个世界，它的名称不一样。从初发心，那么这是我们要从迹象上来说，不能从 原本上说，他说原本释迦早已成佛，不是今天。佛在《梵王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是第八千次了。这是游戏神通啊，第八千次了。我们要学呢，学他的垂迹，这就是他示现呢教化给我们，从初发心。大智度论上说，若有人也愿我当来作佛度脱一切众生苦恼，那么这个就叫做大菩提心。所以这发菩提心，简单的讲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他真正呢发了这个心。那么这个叫做初发心啊，初发心的菩萨。发心之后啊，他要真正做到，如果先是发了没有去做，这不叫做发心。啊，可见的这个发心呢是要兑现的。那么经论上告诉我们，真正发心呢，它有十种现象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啊，就晓得我们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第一呢，是亲近善友啊，在他人生观里面呢，不是父母第一亲呢，是善友第一亲。那父母生我的时候，肉身啊，生命啊，这个善友啊，生我化身慧命啊，我们自己的化身慧命呢，要靠善友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乐意亲近善知识，他不愿意离开善知识。这是第一个现象。现在我们即使真的发这个心，我们也找不到真正善知识啊，决定不会有一个善知识啊一天到晚在外面叫着我是真正善知识啊，你们要来亲近我，不可能的啊。这个话说不出口啊，真正善知识都非常谦虚啊。你看看我们华严经上善财童子参访的这53位善知识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 是今天打广告搞知名度的这些，我想的都不是真正善知识。真正善知识到哪里找去呢？在从前呢，容易啊，容易找得到。怎么说呢？凡是闭关的真正善知识，凡是在山上住茅棚的，这都是善知识。你得到处打听，这个地方有没有人闭关的，有没有人住茅棚的，你就亲近他，那就决定了，没错。所以这个闭关住茅棚啊，是有资格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住山闭关的。在从前，什么人有资格去住茅棚去闭关呢？自己戒行圆满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时候有资格。为什么呢？就等于说是我所学的东西都学尽了，毕业了，没有得再学了啊，没有得再学，没事了啊，不要再去参学了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辛辛苦苦到外面参学，他没有资格闭关呢，他也没有资格去住山住茅棚啊，没资格。为什么呢？戒心未圆，没资格啊，所以还要去向别人请教啊，寻思访道啊，亲近善知识啊。所以这个一闭关呢，一住茅棚啊，等于向天下人宣布啊，我就是善知识，你们有任何问题不能解决的，到我这儿来啊，到这边来请教。念佛人呢，这个至少也是礼仪心不乱的啊，事宜心不乱都还不够资格。从前水准呢那么高，我们找这个善知识还容易，但是我们看莲池大师各创随笔，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人，在那个时候啊，这个闭关的水准呢就降低了啊，普普通通，没有到这个程度啊，也可以去住山闭关。现代呀，水准更没有了啊，头发一剃呀，就可以去找个官房去闭关去了。这是错误，你自己戒学都没有，这个时候要去参学啊，要去求学啊，你这一闭关了，变成什么？闭门造车啊，盲修瞎练啊。啊，现代人反而把这些闭门造车、盲修瞎练的看得，哦，这某大德不得了啊，他闭过关的。给诸位说，如果在五百年前呢，那是了不起，五百年后的今天呢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因为我出家以后没多久，也是有一个居士，他有一个，那是在抗战第二次大战期间当中淘警报，他在山上啊盖了一个小房子，日本式的小房子，后头有防空洞啊，环境非常优雅啊，他们家里做生意嘛，都不到那儿住去了，来找我 啊，那个地方让我去住，啊，就等于闭关呢，住茅棚一样。不是，我看环境我很喜欢，我就到台中去跟李老师商量，被李老师骂了一顿。他说你哪有资格啊？哎，然后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闭关住茅棚要这么样的资格，那想想实在是没有。啊，所以李老师讲了，我们关系不同啊，啊，真正的朋友啊，我告诉你真话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关系，那你去闭关住山，那你心里去好。啊，所以我们才晓得了，啊，这个闭关呢，住茅棚是真正的大善之事。啊，我说今天呢，凭这一点也找不到了。为什么呢？随便剃了头他就去住山了，就去住茅棚去了。这个问题就难了。啊，因此今天唯一一个途径，只有凭善知识推荐介绍。你认识一个真正善知识，他会给你介绍一个人。啊，就像这个华严经上五十三参一样，我们才能找到，才能认识他。啊，否则话到哪里去找去？找不到。啊，实在找不到呢，就像我刚才所讲的，就找古人去。啊，找莲池大师，找藕益大师。啊，我学华严经啊，找清凉大师。啊，我找他们，他们的著作在，我们依照这个来修学，这个不会错的。做古人的四书弟子，天天念他的书，天天念他的文章，就是亲近善友。读了之后要依教奉行，绝对不是我把这个经文啊著书每一天念上一段呢，这就算交了差了，这个不行。啊，这个没有用说的。啊，世俗念书也讲求啊，读书变化气质。我们读圣贤书，自己气质没有变化，这书就白念了。怎样才能变化气质呢？念了之后自己深深反省，啊，把自己的毛病习气都割除，啊，学习圣贤人的德行，啊，这个样子就能够变化气质了。这是第一个条件，哎，他是真正发现的。哎，你今天叫的是到哪里去玩，他没空啊，他要去找善知识啊。啊，真的是善友第一亲呐。第二呢，啊，供养祝福。这个供养祝福的意义绝对不是你家里供的佛像，每天早晚上香礼拜做早晚课，不是的。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种供养，而是我们十大愿王啊第三愿所讲的广修供养。特别是修法供养，啊，自己依照经论切实奉行，同时又将修学的功德利益随时随处 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。这个是真正供养啊！诸佛是谁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既有佛性，他怎么不是佛呢？所以他这个心呢，是平等心、清净心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。他要修广大的供养，众生虽然是佛，他没觉悟，他是迷惑颠倒的佛，所以要以觉悟的方法了去供养他，让他听了接触到啊，也能够开悟，也能够恢复他的自信，这才叫真正供养。那么这是我们在广修供养里面呢讲了七个例子，发菩提心的人，他一定主动啊，积极去做的。第三条呢，修积善根无始劫以来的习气，这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，贪嗔痴慢三恶业，三恶业翻过来叫三善根所以他认真修学修学什么呢？与一切法不贪，不嗔，不吃，不懈怠，不懈怠就是精进，这个合起来叫四善根，一切善法了，都从这四个根生出来，他决定是认真努力的来修学。第四，志求圣法，甚是殊胜，在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，他一定呢选择第一殊胜的法门来修学。什么是第一不知道啊？这学多了就比较了。俗话常说嘛，不怕不识货啊，就怕货比货。你要学多了就要比较，所以自古以来啊，许许多多的祖师大德们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修很多很多的法门，绝对不是一开始学就学一个法门，这个太少太少了。我们在古往今来这个历史里头看到太少了。绝大多数的祖师大德都学很多，比如莲池大师，禅教都通了。辩荣老和尚当年是禅宗大德了，他去参访的时候那学禅的。欧益大师是天台家的弟子，他没有修净土之前他学天台，所以我们今天看他的注解全是用天台教义来讲。 尤其是欧耶大师注解的《楞严经》，全以天台。印光大师，我们看他的传记，他年轻的时候学儒，辟佛，回谤佛法，到最后也是从教里面才入净土的。所以都是学了很多很多，夜夜比较啊。我一面修学，一面呢比较，真正明了了，能够把过去所修的能学掉，取更殊胜的法门，这是有智慧啊。所以它不是坚固的执着。